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话。我最近读到一个文章啊，上面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时间是个很奇妙的玩意儿，有时候觉得很慢，有时候觉得很快，全看你当时的心情和你当时的态度。你知道，我就想到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不就是如此吗？当一开始我们知道要居家避疫的时候，我们不是掰着指头在数日子吗？什么时候能够过完啊？什么时候能够重启啊？结果两周三周过去，又再延两周三周的时候，我们不是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漫长吗？但是也很难想象，曾几何时，一眨眼间2020过去了。2021年 by the way 提醒你，这是我们六月的最后一个主日，还有四天，2021年的一半就已经过去了。从这个角度，时间过得飞快，不是吗？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季节，你是怎么在看待你所处的环境。或许有些人很兴奋，哎呀，终于重启了，可以跟家人去我们所爱的地方吃饭，可以去旅游了。又或许有些人非常的担心，我知道有些人很担心这个 Delta 变种，你知道，但不管你的感觉如何，我想当我们看这2021年马上就要过去一半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季节。阿们。虽然我们教会常讲新的季节，但这是真的真的真的在新的季节了。2021年快过一半了，在这新的季节里面，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事呢？在我祷告里面，我深深的相信，在这个季节里面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我们要活出主的托付。所以今天早上我要从《使徒行传》26章保罗的一段话来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究竟如何活出主的托付。所以让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26章12节到第23节。好，这里说，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所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现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且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外邦人在殿里，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如今还站得住，对这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就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再次承认，主，你的话是有大有能力，是大有权柄。主，我们也抓住你的应许，相信你的话语说，主，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有智慧。所以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求你借助今天的话语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以至于主，我们在地上这一生不白跑也不白活，能够成就你所给我们的托付。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在刚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保罗他是在一个审讯当中的辩驳，那他解释的他辩驳的对象，或者说审讯的那个主审官，就是亚基帕王。那保罗在这一段话当中提了三件事情，我想是我们今天要活出主的托付的关键。第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来领受神的托付，神的呼召，领受神的呼召。你知道保罗刚刚所提到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那个大光的那个经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你说我们怎么知道很重要？我要因为他写在圣经里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非常非常重要。你说为什么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三次， 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记载了三次。为什么记载这么多次呢？因为这个经历不但对保罗很重要，甚至我们可以讲这个经历对整个教会历史，对整个宣教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你知道 这个呼召里面其实有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是保罗开始认识到耶稣是主，这样一个耶稣是主的认知其实帮助他在他跟随神，在他服侍神的道路上能够有果效，能够坚持下去。你知道在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保罗遇见那个大光之后，保罗很自然地问了一个问题，在第十五节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你知道这个主其实很有意思的。犹太人呢，因为圣经里面提到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所以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经卷写到耶和华的地方，他们都会读 Adonai， 读主这个字，而不去读耶和华这个名。所以 到他们在新约时代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算他们用希腊文的时候，大家在讲到主啊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在指神，因为他们不直接称神的名，他称之为主。你知道，所以 当保罗在那里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保罗已经开始有一个察觉，这个他遇见的这个大光是他所侍奉所敬拜的神，所以他就问你是谁。而这位主就很清楚地回答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知道这件事情完全地颠覆了他一切的观念。我们刚所读的是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现在往前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保罗说到他本来是怎么看耶稣的。保罗说啊，从前我以为啊，应当多方的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而且呢，他也真的这样做了。怎么做呢？他说从祭司长那里得了权柄，就把许多的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出名定案是什么意思？简单的讲，就是认同，好像投票一样，表明说我同意这样的一个决议。如果你记得的话，圣经里面司提反殉道之前，在审讯的时候，保罗其实人也在现场。而且不单如此，我们看到第十一节说，他不单是在耶路撒冷，他在各会堂里，而且是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而且到一个地步，十一节的最后告诉我们，他是 追逼他们到外邦的城邑。可以讲保罗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但是他狂热的方式是他要来逼迫耶稣，逼迫那些信靠耶稣的人。而当他在往大马色路上遇见这位主，他发现原来他一直以为他侍奉主的方式是要逼迫基督徒，但在那一天他忽然间发现，原来他侍奉主的方式错了。他以为他在侍奉主，原来他是在攻击他所敬拜的这位神。这样的一种认知在他的生命就带来一个翻转。另外呼召，讲到呼召有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讲到传扬耶稣的使命。传扬耶稣的使命，你知道很有意思。我们再看一次十六节到十八节，这里神主耶稣在回答完保罗说，哎，我就是耶稣之后，特别跟他说，哎，你要起来站着。你知道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十六节到十八节这三节经文啊，那个耶稣跟保罗所讲的话，其实是有一点好像借用了在旧约神呼召先知们所讲的话。你知道十六节一开始这里说你起来站着，其实是跟神呼召以西结的时候，在以西结书第二章的一开始，神就跟以西结说，哎，你起来站着，然后在第三章才明确的把他的呼召告诉他。接着我们快看一下在第十七节，十七节 这里说神应许保罗说，哎，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你知道当神在呼召耶律米的时候，耶律米书第一章呼召他的时候，除了 告诉他说对他的呼召跟托付以外，神也很明确的告诉耶律米说他要救耶律米，在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那里。最后我们看到在第十八节，十八节 这里神对保罗说，哎，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你知道这一段话跟以赛亚书四十二章那里非常的相近吗？所以圣经学者从这三节的一些研读啊，告诉我们说，其实啊，当神在给保罗这个使命这个托付的时候，其实也表明了一件事情，保罗所领受的使命跟托付与旧约那些先知们神所使用的仆人使女是一样的呼召，是一样的托付。那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我也同样领受了一样的呼召。这里面包括一个认知，乃是耶稣基督是主。什么叫耶稣基督是主？就是他配得我们的热情，他配得我们的才干，他配得我们的一生，配得我们的每一个呼吸，配得我们的每一个思想的念头。讲到呼召，也提到包括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的使命。你知道，我们看到保罗就因为这个经历，他就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无论他到哪里都要宣扬主的名。那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在想，那是保罗啦，我们是普通人。我跟你讲，我们真的要去除这样的念头。为什么？因为你我也是蒙召的人。请问今天你我聚集在哪里？我们在教会里，对不对？你可能今天早上跟你配偶跟你儿女说，哎，赶快赶快，我们要到教会去，快迟到了。其实啊，如果很认真的讲，这有一点点不对了。你今天早上不是到教会来，你是到教堂来。当你我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你知道教会这个字，希腊文里面 Ecclesia 这个字原本就有蒙召的一群人，一个 call out 被蒙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今天你我是教会，你我属于一个教会的时候，其实在那个字里面，教会这个词里面就包括说你我是有一个呼召的。所以有一些教会 有一些、宗派，他们就不把他们把 Ecclesia 这个词啊不翻成教会，他们翻成召会，就是有呼召，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身上都有神的呼召，都有神的托付。我就想到一位女宣教士，她的名字叫 Jackie Pullinger、她在Jackie Pullinger， 她是呢1967年的时候，在她22岁的时候，她一个人就从英国踏上搭了一艘船，就到了香港。后来到了香港呢，他在香港的一个地方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那个地方九龙城寨，下一章哈，在九龙城寨那里服侍。今天看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那个小小这样一个地方里面住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在那个年代是所有赌博的毒品的毒、黄各样一些非法的事情常常充斥在九龙城寨里面，是一个三不管地带。英国政府不管，当地的政府基本上也不管，那里面是警察都不太敢进去的。你知道 Jackie Pullinger 在他22岁的时候，他因为神的呼召，他就毫无保留的，他就踏上了那艘船。其实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后来到了香港，他是搭上了一艘环游世界的船，因为他那时候听到一个建议说，哎，你就搭上一个船去到一个可以到最远的地方，你在哪个地方就是上帝呼召你下来，你就在那地方下船开始服侍。从1967年直到今天， Jackie Pullinger 还在香港服侍。他的服侍专门服侍一些受毒品的一些那些在社会里面弱势的、被歧视没有教育没有能力、没有经济社会地位的人，特别的服侍他们。你知道最近因为疫情，很多人都不能出门嘛，当然包括在香港的他了。很多人就访问他，所有的人都问一个问题：嘿 ，Pullinger， 到底是为什么让你在22岁的时候能够敢搭上一艘船，一个人跑到香港的九龙的城寨最危险地方、帮派的地方、海洛因的家啊？你为什么敢去啊 ？Jackie Pullinger 回答的非常有意思，他说：因为当时年幼的我在思想，如果耶稣真的是主，他配得我一切的敬拜，配得我一切的热情，配得我一生的每个气息的话，我怎么可以悠闲地坐在英国，坐在我舒适的家中，享受我的英式下午茶，而其他人在沉沦当中呢？这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叫你说回去赶快都到其他地方去。我想在 Pullinger 身上，神给他的意向跟托付是要他跑到香港去，在那里做这样的服侍。神对我们不见得，或许我们当有一两个人是，但是对绝大多数的我们不见得是要跑到很远的地方，但是呢，却很可能是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职场社区里面，你的家庭、你的家族里面有人还不认识神吗？ 或许神正呼召我们以爱来服侍他们，不是用嘴巴，用爱来服侍他们，以至于他们能够认识这位神。又或者神是呼召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侍，我现在就知道我们教会儿童部非常的需要同工哦。你知道或许在教会里面服侍，又或许在我们职场社区当中，我知道有些人现在公司已经要求你回到公司上班，你知道在那里面或许就有一些传福音的机会。 Amen。 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来领受神的呼召。第二，我们需要来顺从神的意向。你知道单单领受呼召是不够，你领受了，但是我们需要去行啊，需要实际的去行。所以我们看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保罗怎么去行呢？这是这段话里面我想最出名的经文。保罗在第十九节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然后现在大马色，然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外邦，我就开始来服侍劝勉人归向神。你知道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在刚刚那个经文里面，保罗提到说怎么样，他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在原文里面违背啊，就是转身的意思，转身。所以当保罗说我没有违背天上意象，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一直面对着我的意象，我的意象就在我的前头。换言之啊，他每天起来，他做事情的时候，他在他休息的时候，在这一切他的意象都在他面前，他不曾把他意象好像放在一边转身离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他说我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他专注于神所给他的意象。亲爱的弟兄姐妹，随着重启，很多人都在思想 OK， 我们工作要怎么样，甚至有我知道有些人在想要不要退休，有些人在想要不要搬家，要不要换工作等等等等，要去哪里旅游，这都很好，都没有错。但是我还是要问你，神给你的意象是什么？我们需要去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意象，我们都很熟悉，没有意象名就放肆，其实原文是说灭亡，没有意象名就灭亡。为什么灭亡呢？因为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在那里打转空转。今天你我需要除了领受那个呼召，领受了之后我们需要专注于这个意象，甚至呢要竭力的侍奉。你知道保罗的侍奉是历经艰难的，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经文讲到他是在去这个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这个光，他就改变了嘛。那当他改变着，他到了大马色呢，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告诉我们，到了大马色之后呢，他就开始服侍。那里的人一开始都吓坏了，这个人不是要来逼迫我们，怎么忽然间开始讲耶稣了呢？就他们就开始就有点害怕，有点惊疑不定，不确定发生什么事。结果很有意思的是，保罗的侍奉大有能力，大有果效，到一个地步，当地的犹太人本来是要跟他一起来逼迫基督徒的人，就下了一个决定，我们要偷偷的把保罗干掉。那个状况危急到一个地步，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告诉我们，是一些基督徒啊，要把保罗啊半夜从 城墙那里把他掉下去，好让他逃走。那逃走之后，保罗想那怎么办呢？我从耶路撒冷来，就往耶路撒冷去吧，就回到耶路撒冷。一回到耶路撒冷，那里的基督徒看见说，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不是逼迫我们基督徒吗？怎么现在想要跟我们结交？是不是卧底啊？所以没有人敢接待他，就好不容易教会接待他了，接纳他了，大家一起服侍了，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保罗讲道太有能力，太有恩高，传福音太有果效了，当地的人又再一次决定，既然没有办法堵住他的嘴，我们就把他干掉吧。结果呢，保罗又被迫从耶路撒冷就离开，最后就辗转回到他的家乡大树，在那里一待就待了，最起码学者有不同的计算，但最起码好几年的时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就在大树他的家乡那里。好不容易到后来安提阿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巴拿巴把扫罗找出来配搭服侍，他们才开始再次走向整个宣教的道路。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可能在思想，哇，终于算是苦尽甘来了吧，从此侍奉应该是旗开得胜，处处都大有果效了吧。其实不是的，在他后面的日子，反而我们发现一样多的艰难。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保罗在这里特别记载他在侍奉上所面对的艰难。他说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减一下，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船坏三次，而且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我第一次读到，我说是上演铁达尼号吗？不是，不是。 多少生命的危险。接着在第二十六节又提到说，是屡次行远路，有什么江河的危险、盗贼危险、同族危险、外邦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换言之，到处都是危险啊。在他服侍的道路上，不但外在 有危险，在他里面常常也面对很多劳碌困苦不得睡，又饥又渴，受寒冷刺身露体。其实你知道保罗在他的服侍当中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不知道你想到保罗是你想到什么，你可能想到是哇，在建立很多教会等等的他的一些教导。你知道这些年我越来越多读到有关保罗的事情，我就越来越想到的是他这种竭力的侍奉。真正难得的其实不是他侍奉有果效，真正难得的是他面对这么多的困难，他仍然选择竭力侍奉这位神。为什么？因为他专注于他的意象，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阿们。最后第三，当他领受神的呼召，当他实际的去顺从神的意象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经历了神的帮助。你知道，当然刚刚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那一段经文， 我想你跟我一样，我们读到那一段经文，我们对保罗都觉得哇，充满钦佩，又被鞭打，又石头打，又船坏，是我们早就跟不下去了、right? 最起码我读到我有这种感觉。但是你知道吗，其实 最特别是，就算保罗能够如此，他也不见得能够服侍到底。他能够服侍到底最重要的原因啊，在第二十二节，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哈利路亚，感谢主。你知道，如果保罗说，然而我靠着我的意志力，我坚强的体魄，我马上就说算了算了，这个我大概不行。但是保罗说，我蒙神的帮助。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实在觉得我们在跟随神、服侍神的道路，最最宝贵，我作为牧师，我最看到，我觉得最珍贵的一件事情，是我在服侍的、在事工的前线、在服侍的现场，能够第一手的看见神的作为，能够第一手的经历神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神乐意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在《使徒行传》的服侍里面记载到，《使徒行传》十八章，当他在哥林多那里服侍的时候，那里有一次他就遇见很多的艰难，因为在哥林多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在那里的时候，他说夜间啊，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能下手害你，因为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保罗，像刚刚一样，我们提到保罗所面对的困难，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也可以读《使徒行传》，去看到保罗所经历的神的帮助，神借着保罗所成就的工作。其实你知道吗？神借着保罗所成就的工作，或者说神在保罗身上的看顾、引领、保守，是远远的大过他所遭遇的困难。虽然他困难也蛮多，阿门。所以以至于啊，在刚刚我们所读这段经文，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那里讲到亚基帕王，我故此没有违背天上来意象。你知道，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这节经文。因为我们都看中那个不违背天上的意象，但是我们可能都不太了解亚基帕王的背景。让我告诉你，亚基帕王是什么人。亚基帕王的曾祖父其实就是大希律，就是当耶稣是婴孩的时候，在伯利恒那里杀婴孩的那个大希律，是他的曾祖。他的近亲亚基帕一世，就是下令把十二使徒中间的雅各斩首的那一位。而这位亚基帕王，亚基帕二世，历史上称亚基帕二世的这一位，他其实呢，自己在生活上有一些，甚至在当时罗马的文化跟伦理当中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他那时候跟他的近亲在一起，你知道保罗在这样的人面前讲说，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甚至我们刚没读的经文，但是在往下在读的时候，甚至那亚基帕王说，哎，保罗，你想稍微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吗？哎，如果你是保罗，你被关在那里， OK， 这个经文是保罗在被审讯，你在被审讯当中，你我所想的一定是，哎呀，这一次最好能够靠神的帮助， 讲真的，如果我是保罗，那在监牢里面，我一定每天晚上敬拜赞美，看看会不会再发生一次。OK， 监门打开，我就能够脱离了。哎，没有。那审讯一次两次，在亚基帕王面前是第三次的审讯。如果我是保罗，我这时候一定打安全牌，赶快讲我无罪，让我无罪释放，能够离开就是了。但是保罗说什么？当那亚基帕王问他说，哎，你想稍微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吗？保罗就回他说，无论多劝少劝，他要把神的话讲清楚。阿们。你知道刚刚我们讲到 Jackie Pullinger， 我想我不用细数他所遭遇的困难，我们都可以了解一定遭遇很多困难。一个22岁的年轻女子住在九龙城，在当时充满很多非法 没有无法可治的一个地方，有多少的危险在那里。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去读她的传记，叫做《追龙》，那本传记的时候，她却也提到上帝怎么样的保守她，上帝怎么样的看顾她，甚至黑帮的那些老 大佬毒枭都尊重她，刻意保护。你绝对不会想到Pullinger 他主要事工是做戒毒的事工，你绝对不想有一个人在做戒毒的事工居然会被毒枭来保护，免得流氓骚扰他。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事。你知道过去两三年，我有这样的机会带领我们教牧领袖学院。你知道坦白说，一开始带领教牧领袖学院的时候，我是没有什么头绪，因为我说我这么年轻，也不太晓得，也没有做过神学院，我说到底要怎么做呢？完全不晓得。但是这些年间，我觉得也是感谢神，真的不是因为我，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神的帮助，我们却看见神为教牧领袖学院打开了许多的门。在前年才刚接学院不久，那个时候教牧领袖学院就能够拿到亚洲神学协会的副会员的认证，当然只是一个副会员的认证，但是对我们的教学是一种承认跟认可。在去年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们却看见是我们有最多学最多新生的一次。你知道说实在话，本来我心里面在担心在办不办得下去，有疫情，结果没料到我们不单在美国有学生，不单在亚洲有学生，居然在欧洲甚至在南非都有学生进来，真的是神的帮助。 Amen。 甚至今年几个礼拜前，我们刚刚跟 Oral Roberts University 签署了一个备忘录，他们的这个教务长也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你知道这更是一个从神而来的连结啊！因为我当然认识他们，因为我本身在 Oral Roberts University 在进修，但是呢 我当时想一想说，哎，他们也是灵恩的，跟我们差不多，或许大家能够结合一下能够结盟也不错。结果却很奇妙，是他们当中负责跟华人教会华人教会事工的一个姐妹主动的联系上我说，哎，我听说你在生命和灵粮堂，有没有可能我们谈一谈。我说，哦，那结果谈一谈发现他们现在居然还说愿意承认我们教牧领袖学院的学分，以后我们的毕业生如果选择到那里去进修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学分跟学费的见面。这是神的恩典，亲爱弟兄姐妹。最后让我们看诗篇42篇第五节，这里讲到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很坦白跟各位分享，以前我读到神用笑脸帮助我，坦白讲我没有什么感觉。就算这个曾牧师很多年前讲出了一个讲道集嘛，神用笑脸帮助我，我看了，我认真听了，但是觉得哦，笑脸笑脸就笑脸 fine 很好啊，总好过臭脸嘛，对不对？但是我想很多人都晓得我去年这个总算做父亲了有一个现在7个月8个月大的孩子。你知道我做父亲之后，我忽然间明白什么叫做用笑脸。我想大家都明白新儿是不容易的。那我在照顾新生儿的时候，那我跟师母在照顾新生儿的时候，因为师母跟我都还要上班嘛，那很多时候不同的事情，有时候总是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心情不见得很好嘛，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当有时候在照顾孩子的时候，把换尿布啊、喂食啊、哄睡啊这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你一看到孩子那个天真可爱，对不起，我没有小孩的时候觉得别人讲孩子天真可爱是很奇怪，但我有小孩之后我真的觉得孩子天真可爱。 Anyway， 我看到我的孩子天真可爱的脸庞的时候， 哎，我发现不自觉的，我的笑脸就出来了。那我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明白什么叫做神用笑脸帮助我们啊。神用笑脸帮助我们的意思就是，神看到我们就喜欢我们啦，因为他看到我们他就喜欢我们，所以他就有笑容在他的脸上，他就很自然会看到，无论你需要什么，他都愿意来满足你的需要。Amen。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要知道，我们的神是用笑脸帮助我们，因此我们的心可以不再忧闷，我们的心可以不再烦躁，因为他看到我们就喜欢我们，他愿意放下他手上的一切来帮助我们。阿们。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一个新的季节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那个根基，到底上帝呼召我们做，我们需要持守顺从这样的意象。这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确据，我们的神必然会帮助我们。阿们。让我们来祷告。亲爱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仰望你。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主，在我们人生当中，你乐意向我们说话，你乐意向我们显现，不单拯救我们，更是赐下一个呼召，一个意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为此我们就献上感恩与赞美，因为主，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得，是你的爱，是你呼召我们，是你的爱，你赐下这样的意象，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与你同工，甚至第一手，主，第一手的经历你的帮助。主，我们真的谢谢你的爱，我们真的说我们不配。所以主，这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自己。主，我们就说，主，愿你成为我们的意象，愿你引领我们，叫我们在这新的季节当中能够跟随你的脚步。主，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从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用生命我会实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血气和私欲，因为我愿畏惧，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意，因为我愿为你去
定恒守，
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小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再次定恒守，
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再唱次第一节，
生命与我为我施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血气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
手，
定恒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不知道神在向你说什么，或许神在提醒你说，嘿，你有一份从我而来的呼召，不是只是得过且过的过日子而已，或者神在提醒你说，嘿，我给你一个意象，你不要忘记，又或许神在安慰你说，嘿，我会帮助你。好吧，这时候我们花点时间就来回应神正在向我们说的话。我真的相信，当神在这个时候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有一个呼召，是有一个意象，也有一个应许。好吧，让我们就为自己来祷告，敞开你自己，欢迎神这时候向你来说话。叫我们领受，主啊，领受这从天上来的意象。哦，主啊，叫我们能够经历，主啊，经历你要给我们的帮助。哦，因为主你是那位释放，主啊，你是那位成就一切的神。哦，主啊，我们赞美，主啊，我们感谢。哦，主啊，你是。哦，主啊，我们赞美，回应你的名字。好不好，当我们再一次从头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让我鼓励你，不要只把歌词唱出来，把这个歌词成为你心中的祷告吧。当两个月前我知道今天要分享信息的时候，我在祷告里面神就很清楚地把这首诗歌的第一节放在我的心中。这来到神面前求他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吧，真的求他让我们充满天上的能力吧，以至于我们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能够为主做荣美的见证。阿们，让我们唱一首。
神为你何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神火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
举起手来唱，定恒手。